那个罪犯呀，他就是律师，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觉得 一说到律师或者一说到卖车的销售者，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们肯定是不诚实的人，对吧？还有就是那些所谓的政客，我们都会觉得他们不诚实，是吗？美国人他们也会是大嘴巴，或者说是亚洲的驾驶者，总是好像没有好的名声，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会给人贴标签，我们会有种族歧视，我们会有一些观点想法，根据人的外貌和他们的职业穿着和他们的这个背景来判断。那我们现在来读雅各书2:1-13，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又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选择了世界上贫穷人？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照受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刚刚对我们说话，愿我们有一颗心愿意说，神在我的心里动工，如果在我里面有不让你喜悦的，不讨你喜悦，不荣耀你名的，请给我力量，给我努力来承认，愿意悔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我们一同说阿们。好，这个命令非常清楚，对不对？不要以貌待人，不要偏心。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1-4，这里告诉我们说，偏心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呢？雅各他知道人，他知道偏心是一种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是在潜意识里面好像就犯了这个偏心或者以貌取人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也是不讨神喜悦。雅各就明白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这是罪。所以雅各他在1-4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的这个情景来重复一下这个故事。比如大家看这张照片啊，有一天早晨有两个人来教会聚会，一个人呢是开着一辆崭新的非常闪亮 辆的这个车，我不知道他开着什么车哈，假设他开的是一辆奔驰最新款AMG S65 12缸双引擎七个这个变速，然后这个人呢大概是在自己的30多岁，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健美，穿着很华美的衣服，虽然他的没有穿制服哈，但是大家看他戴的表一看就是一个不便宜的哈，也可能是一个 Rolex 的表，他是看上去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然后有人就投去羡慕的眼光，觉得哎呀这个成功人士。好，第二张图，然后第二个人来了，如果你的车正好是这个样子的，我对不起哈， 我没有这个意思来冒犯你哈，那么我只是拿用这个图来说明这个情况。 这辆车是一个普通的车对吧，没有什么太闪亮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就从这个车里出来了，穿得非常的普通，也可能有点不太整洁，然后衣服也很脏，然后身体还发着这个一股异味。那么你是不是你对他的态度会怎样呢？这时候招待在门口就决定说，哦，可能他最好就不要进到会堂吧，最好就坐在这个厅里就好，因为不想让他的闻起来身上的一股怪味道影响到别人，所以就让他坐在最后好了，然后他的椅子就给放在最后面。而那一个开奔驰来的人呢，哇，好多人就热烈的欢迎他，有十几个人跟他寒暄，愿意来认识他。而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来聚会的人，可能回家根本就没有人欢迎他们。这是一个故事，对吧？这个故事实际上听起来是很扎心的。为什么扎心呢？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有一个标准，这很容易来说啊，我不会这个样子的。但有的时候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只愿意和某些人谈话，是不是也很容易不想跟其他人谈话？如果我们对自己老实的话，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说我们也很容易有一种歧视。不管怎样就是在希腊语里面讲到偏心这个词儿，它的原意是以貌取人，就是按照人的外貌和外表来判断一个人，这个就是偏心，不公正。我们没有去更深的了解一个人，我们一看到一个人的长相，一看到他的外貌和外表，我们就很快的会做出一个判断。但是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当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因着我们的长相和外表来做判断，他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他都愿意拯救。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的一些例子。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甚至有些人他们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耶稣基督就没有偏待他们，他并没有偏心。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爬在树上，很矮哈，那个人哈该哈，爬在树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但是耶稣基督就跟他说，我今晚就要去你家。耶稣基督根本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他的。大家还记得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其他人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基督是怎样对她的？耶稣基督说， 去吧，我不定你的罪，不要你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当中，耶稣基督他是非常愿意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而尊重他们。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2:15-17，这里让我来读给读这几节哈。但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好，我并不是说要告诉大家关于该不该付税。这里法利赛人他们是恨耶稣，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他们希望能够杀害他，他们是想要陷害他的。但是他们先是赞扬耶稣基督，说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你是诚诚实实的，你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你也不看人的外貌。这里说的是他不管别人怎么想，当耶稣基督服侍穷人的时候，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他也不看人的外貌。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这几句话倒是说耶稣这个说的是对的，这是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这样说却是事实。大家记住，法利赛人他们是喜欢得到人的赞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街的中间摇头晃脑大声祷告，希望大家都看见。哦，他们是很敬虔的祷告。当他们进食的时候，他们进食他们也不是安静的坐，他们是又坐到外面，把自己的脸弄得很难看，弄得很辛苦的样子，要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进食，让他们自己觉得很辛苦，没有食物，在进食好像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他要让人知道。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就有派人在前面摇着铃啊、在宣称说啊，有人在做奉献了，他们做一点点事情就要让其他人知道，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那些人，他们就是希望用这些话来陷害耶稣基督，所以给他出难题，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举的两个例子，有两个人去到店里，有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个可怜的人，他是税吏。这两个人进到店里去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说：哦，神啊，你看我，谢谢你一切的赏赐，我遵守了你的命令，我也做了十一奉献，我也感谢你，我不像旁边这个人啊有罪。这就是他的祷告，记得吧。然后这一个税吏他连头都不敢抬，他就低着头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看一下雅各在第五节说的，他说：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但是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哦，神还是有偏心啊，他为什么光拣选世上贫穷人呢？这并不是说神拣选贫穷人，他这里说的是神拣选那些世上 认识世界上的人认为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这里说的贫穷不仅指的是这个世俗上的或者说是经济上的，而是大家知道是灵里的贫穷。大家记得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这里说到的这个虚心，他用的就是用 poor， 就是用的贫穷，就是自认为自己知道自己灵里贫穷的，那是有福的。有人会觉得说，我是一个罪人，神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赦免。这就是灵里贫穷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灵里的需要。所以这里讲到世上的贫穷人，指的是那些知道自己的需要的，知道自己是不足的这些人。有人说，富人进入天国是多么的难啊，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因为这些富人他们太骄傲了，他们会依靠自己的钱财，但是神却拣选那些世上的贫穷人。下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大家认得这个人吗？在水里的这个是谁呀？在说水里的是彼得哦，他是使徒彼得。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然后彼得就说，神啊，若是你的话，让我也可以在水上行走。耶稣说，好啊，你过来。耶稣也就彼得在水上行走，然后他风浪来了，他就没有信心，就沉下去。他就说，主啊，救我。彼得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他是一个勇猛的人，他居然也有三次不认主，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但是神拣选他，神大大的使用他。我们再看下一个 图片、啊、大家知道这是谁吗？这个站着的这个妇人是谁呀？是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基督知道她，首先她是撒玛利亚人，第二她是个妇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说当时的夫子们，他们是当地人，是不和这个女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是不和撒玛利亚人交往的，他们撒玛利亚人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却对他说，你有许多的丈夫，而现在你住在一起的却不是你丈夫。所以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当时的社会，人们是不理他，看不起他的，但耶稣基督却传福音给他，并且也使他也被大大的利用，大大的使用来传福音。所以那些空手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请装备我，使用我。所以神也是选那些在世人眼里是贫穷的人，比如神选摩西，他是笨嘴拙舌的，他还曾经还杀过人，神却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是摩西。他选择了有一个叫大卫的，他是耶西家里面最小的那一个，当时又小，也不是长得多高大。他也选使用玛利亚，玛利亚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或者有很好背景的，她是当时是一个贫穷的木匠的未婚妻，但神却拣选玛利亚，让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 耶稣基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渔夫，有这个税吏啊，居然也还有一个以后卖主的犹大。耶稣选的这些都是许多社会底层的，神也选了我们，我们是谁呢？我是谁呢？神却选我们，给了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神并没有偏心，也不偏待人，我们也不应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不是他穿什么，他住哪里，他开什么车，他是怎样的社会背景。我们的价值是用我们和神的关系来衡量的，不是我们的外貌衡量的。不管人们长得怎么样，看上去是怎样，或者他是有怎样的背景，事实是我们没有人是配得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全是神的恩典。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偏心以貌待人是一种罪。这里说到，我们若按照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这是错的。他开了门，救恩临到每一位。神从来没有按照外貌来对待人。我们是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可怜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神却爱我们，却拣选我们。让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个照片。哦，这是谁呀？你知道的，他的名字是马哈马甘地，每一个人都知道甘地。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印度的领袖，从印度来的。在他早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学生，他是对基督教义是有兴趣的，他也读了福音，很认真的，他相信耶稣基督应该是一个对当时的社会，印度社会等级制度可以有帮助。因为大家知道，在印度他们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甘地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境况。然后有一个星期天，他就决定要去一个基督徒聚会的一个教堂。然而当他出现的时候，那一天的招待居然不让他进去，他很生气，离开了教会，再也不回来了。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如果基督徒也有社会等级，那我最好还是留在印度教里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他理解多少神的福音，但是这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着当天的那一个招待，不允许他进去听到，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果。因着当时这一个招待他的一个偏见，可能当时甘地穿的是他的一个传统服装，居然没有让他进到教会里面去。这是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常常的会以貌待人，我们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种类。这是错的，这是一个罪。因为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今天我们要学到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偏心，不能够以貌待人，我们要爱人。 我希望在我们教会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偏心来对待其他人，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彼此相爱。在第八节说到，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愿我们都能够爱人如己，我们爱神，全身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爱是我们向世人显明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并不是只爱那些我们喜欢的人，就从这儿开始，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住在新西兰，我们感觉自己是不是和世界很遥远？我们在 RBC 这么长时间，我们可能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喜欢听到故事，人们来到我们的 RBC， 人们会告诉我们说，哇，你们教会真的是人们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却是成为一体，能够一同来敬拜神。有的人当然是来自非常富裕的背景，也有的人是来自非常贫穷的背景，但这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应该是在这里受到欢迎。有的人来到他们的背景，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也有的人是来自一个很好的教育背景，也有很好的这个阶层，但不管怎样，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貌，不要看他的外表，我们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人，要彼此相爱。朋友，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些朋友，我想请他们来教会，他有一个家庭，他们也是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他们是一个印度的锡克教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去过基督教的教会，但是他们却知道我们，也爱我们，所以他就来了。其实要不容易，他来，他穿着他的传统的服装，他来到教会也是需要勇气。然后他带着他的这个头包头巾哈，然后但是他来了，要有很大的勇气才可以穿着他的传统服装过来。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他非常的吃惊，教会的人非常的友好，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就像回到了家。虽然这家人现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我和他们分享了福音，但是这是神的工作，但我愿意在座的没有人能够会像就是把这个甘地拒之门外的那个招待一样，我们都要彼此相爱，要让来到教会的新人，不论他们的外貌，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背景，我们都要爱他们，接受他们。我希望来到我们教会的没有一个人是因着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态度而让他们感到不受欢迎的，因为耶稣基督爱他们。我愿大家站起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也许在你的心里，你会觉得说，今天神正在对你说话，你愿意悔改，你的心被扎到，愿神鉴察我们。也许你也是有偏心，就像雅各书里这里说的，我们也会偏心以貌待人。我们求神怜悯，求神鉴察我们的心，不论是在工作中，在邻居，还是在社团。我们今天学到偏心以貌待人是一种罪，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我要人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也许对外人，对那些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意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要爱他们，不要以貌待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也会吸引人们来到神这里。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些偏心的态度，是错的，是罪，我鼓励你就在现在认罪悔改，说神啊，对不起，我偏心，我以貌待人了，向神悔罪，神，我对不起，请原谅我，帮助我能够以你的，以神的眼光来看神，帮助我能够爱那些耶稣基督爱的人，帮助我能够分享福音，不仅用话语来分享，更用我的生命来分享，也帮助我能够让我成为那一个爱人的人，鼓励人的，帮助我这样子做。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可以坐下，我们会有一些事情宣布。谢谢凯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今天早晨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分享，手里有单张的可以打开。这个星期五我们的青年俱乐部有一个活动，我们请教师上来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会青年团去看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我只能想象》。电影票的票价是14元一张。我鼓励大家，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朋友、同学、邻居一同。我们有一些宣传单张，你可以拿去邀请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简单的介绍，大家自己看一下画面哈，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对不起。好，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简单介绍，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鼓励年轻人带上你的家，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看。谢谢教师。我们教会明年准备要组织去以色列的这个旅行，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见 Ken 牧师的太太 Jennifer。 然后我们会和 St. John 一同来举行一个急救的一个训练课程，每一次课是二十个人。如果多于二十个人，那么我们后面的多于二十个人的，我们就安排在下一次。然后我们的孩子俱乐部，我们需要一个童工。现在我们请开牧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社交媒体的用之法。如果过去的几周你应该是要收到了这个 email 电子邮件哈，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这个是一个免费的一个